主话2019年5月4日华爱礼拜，讲道者萧恩泽传道，讲道题目耶稣的服事。
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开心能够再次的来到周六礼拜的现场。今天有一群的学生刚考一半的统测，我们先给他们鼓励加油一下。虽然过了一半，明天我们还是要继续努力。感谢神，让我们能够一起在这个时候能够一起聚集，特别是这些还在考统测的孩子们，愿意再把晚上再分别出来给上帝。我想这是一个很棒很棒的一个见证。我让我们一起站立起来，让我们一起来祷告。耶稣，孩子满心的感谢你，耶稣，你带领我们能够再次的来到你的殿里面一起来敬拜你。耶稣，谢谢你总是永远不放弃不忘记我们。耶稣，纵然我们有时候会忧郁，有时候会难过，有时候经历低谷，耶稣，但是你仍然把我们紧紧的抓住。耶稣，孩子，就求你讲，求你这个时候就与我每一个人同在。耶稣，求你的灵这个时候就大大的浇灌在我们的当中。耶稣，使我们能够在这样的聚会的时间里面能够更深的来激励你。耶稣，就求你今天亲自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耶稣就求你亲自来对我们每一个人来传所要讲的。耶稣，我们将我们自己完全的摆上，也是我们将今天晚上的这一些的时间恭恭敬敬的摆上。耶稣，因为这样的时间是属于你的。我说，孩子们，将这样的时间恭敬的摆上，求你亲自的来祝福。孩子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主，你是配得所有。
万有从你来，万有也 归向你，你是配得荣耀。
主，你是配得我们全所有的神，也是唯有你配得我们在这里能够来敬拜你。耶稣，求你来掌管我们，耶稣，让我们能使我们成为一个每一天都能够活出你的样式的基督徒。耶稣，使我们能够脱离那一个属于礼拜六或礼拜日的基督徒。耶稣，求你来使用我们，让我们成为每一天都懂得随时去依靠、去信赖你的那一个基督徒。耶稣，让我们的赞美不只是言辞，不只是说那好听的话。耶稣，让我们的敬拜不只有这样的样式。耶稣，让我们能够用我们自己的全人，用我们的全心来让你来使用。耶稣，来掌管你们一个人的生命。耶稣，我们将我们自己完全的献给你，就求你来掌管孩子们的每一天。耶稣，你用重价赎回我。
生活来救我， 树林高峰，让我在每个季节起，让我敬拜背景方式，让我不是背开双手而祷告背景拥抱，让我爱人不要虚假，让我待人有心恩法，让我学习顺服，以圣洁为装饰。你用头发遮住我，使我脱离罪恶，叫我这不配
学习顺服，以圣洁为装饰。耶稣，让我们学习在服事，在敬拜主，都不只有单一的样式。主，让我们是用那一颗真心，从里面出来的真心的来服事你，来敬拜你。耶稣，求你来保守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耶稣，保守传道他今天所要传讲的信息，主都是蒙你所悦纳的，让讲的，让听的，让我们都能够彼此得到益处。耶稣，孩子们将今天晚上恭恭敬敬的交在你的面前，求你来悦纳。孩子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请坐。
爱我们的阿爸父神，你是配得荣耀，但是在主你的面前，我们是那么的不配，但是主你的恩典临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这是我们一生最大的福分与恩典。爱我们的阿爸父神，我们也将今天晚上的聚会恭敬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因着你的话语 见你的信息，成我们生命当中的帮助。献上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名求，阿门。大家请坐。我们来看今天的主题经文，记载在马可福音1:29-45，我们请同工来念。
他们一出会堂，就同着雅各、约翰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西门的岳母正害热病躺着，就有人告诉耶稣，耶稣近前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热就退了，他就服侍他们。天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和城的人都聚集在门前。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西门和同伴追了他去，遇见了就对他说，众人都找你。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于是在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传道赶鬼。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动了慈心，就伸出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及时离开他，他就洁净了。耶稣严严地附属他，就打发他走，对他们说，你要谨慎，什么话都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你身体给祭司查看，又因为你洁净了，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证据。那人出去道传许多的话，把这事传扬开了，叫耶稣以后不得再明明地进城，只好在外边旷野地方，人从各处都救了他来。
好，透过今天的一个经文，我们要来分享耶稣的一个服事。其实耶稣，我们可以从福音书当中可以看到，也可以从他的一生当中，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其实就是耶稣的福音。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在讲说，传福音，传福音。所以我们到底是传什么样的一个福音，以及耶稣所传的福音有哪一些？其实这些都是耶稣的一个服事。耶稣一生的服事都跟上帝国的福音有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受到魔鬼试探40天之后，他就开始他的传福音的一个工作。所以在几处的福音书都有记载。我们现在来看几处的一个圣经。在第一处的经文记载在马可福音1:14-15的地方，这边这样说，约翰被关进监狱之后，耶稣到加利利去，先讲了上帝的福音。他说，时机成熟了，上帝的国快实现了，你们要悔改，信从福音。第二处经文记载在路加福音4:18的地方，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在第三处的记载在马太福音4:16-17，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我们从这几处的一个经文来看，耶稣所传的福音，我们可以去把它做一些归纳，会发现大概有共同几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第一个就是悔改，第二个就是盼望，再来就是医治。悔改的福音是相当的一个重要，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行为上，其实都会犯罪。所以人的生命，我们是需要先承认自己的一个软弱，自己的罪，求主悔改之后，求主赦免，我们的生命才能够被更新。所以人的生命是需要被调整、被改变的，然后披上基督的一个新衣，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然后我们从刚才的经文也看到，耶稣的福音是带来盼望的，所以是让那些贫穷的人、那些受压制的人能够得到帮助，能够得到释放，能够从这当中带来盼望。我们也可以从福音书当中有很大的篇幅，耶稣都是在做医治、做赶鬼这样子的一个动作。在上面的经文，我们有看到他让瞎眼的能够看见，然后坐在黑暗里的百姓能够得到光明。瞎眼的不只是在说肉体上的一个瞎眼，也常常在指在灵性上、在属灵上的一个瞎眼，在信仰上的一个盲目以及看不见。所以当耶稣医治他们的时候，就带来了光。耶稣所传的福音就是悔改、盼望与医治，同时具备这些福音才算是整全的福音，而且是缺一不可的，彼此之间是有互相的一个关系。所以当我们在听还是在看到现在有一些在所传的福音，你去看如果偏向某一个方向、某一个层面的时候，其实这样的福音都还是有一些欠缺的，不是整全、不是全备的。唯有全备的福音，你才可以了解这个我们基督教真正的一个真理是什么，耶稣一生所做的是什么。耶稣他传悔改的福音，为什么要传悔改的福音？悔改的福音其实就跟最后终末世代的终了的审判是有关系的。有一天当世代终了的时候，我们都要面对上帝的一个审判，我们都要在主的面前要去交账。所以悔改的福音是相当的重要，也可以说是基督教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就是要先有悔改，在主面前去认罪，随之而来才有上帝丰丰富富的一个恩典以及祝福。但是有一些人来进到这个宗教当中，可能他是只是想寻求这样子的一个祝福，但是不敢去面对自己内心一些软弱的部分。但是唯有我们面对我们自己软弱的部分，我们的生命愿意被上帝所调整的时候，那才能够得到真正的一个祝福。所以悔改要从认识真理、从调整自己开始。当你认识上帝的话语与教导的时候，认识真理之后，你就会知道自己的生命当中有哪一些是需要被调整的，有哪一些是需要被改变的。当生命改变了之后，你就可以从此过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生命，因为你拥有主在你生命当中这样子的一个新的生命，并且你的生命是可以为主做见证。为主做见证其实就是传福音，让每一个接触到福音的人也可以因着真理、因着你的生命改变，而能改变别人的一个生命。当生命去影响生命的时候，福音就可以广传。我们可以在使徒行传第2章40到41节，最近刚好新眼光如果按照 青年光读经的话，你应该都有好会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经文。彼得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于是领受他的人，他的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添加了3000人。我们看到彼得生命被改变之后，他为主做见证，所以不只是他，然后跟随耶稣的人、受洗的人，他们每一个人去为主做见证的时候，其实福音就可以广传。而保罗，那个彼得那一天，他为主做见证，单单那一天所受洗的就有3000人之多。本周俊朗执事他在那个敬拜团的 FB 也 po 了一段他的一个话语，他说：“对我而言，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改变我的生命，用我新的生命做见证，用生命向世人传福音。”好，俊朗他可能有感而发，然后在那个敬拜团的那个 FB 的板上就留了这样子一段话啊，其实刚好也跟我今天要分享的其实刚好也有一些契合。因为当我们一直在说要传福音还是认识福音的时候，你必须要去清楚什么是福音。好，从刚才那三段的一个经文，我们也看到耶稣所传的福音也就是盼望的福音。在那个时代，罗马帝国统治，所以不论是在宗教上、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其实造成许多人受逼迫，他们没有自由，然后他们成为社会上的一个弱势族群，成为社会上贫穷的族群。耶稣所传的福音也就是为这些人带来盼望与释放。耶稣他也教导我们要成为贫穷者、成为弱势者、这些需要的人的一个帮助。所以耶稣在论到世代终末审判的时候曾经这样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然坐在我这弟兄一个人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然后现在中文译本他是这样子说：“我郑重的告诉你们，既然你们为我跟从者中最微小的一个人做的，就是为我所做的。”好，这一段那个 PPT 应该是在下一段的。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所带来的是盼望的一个福音，他不是让那些已经非常有钱的富有的人继续去累积他的一个私人的财富，累积更多的一个财富，而是鼓励那些富有的人，他能够将他自己所有的去成为那些不足的人，去成为那些需要的人的帮助，学习耶稣带给那些需要的人的一个帮助。而且我们看到是否成为那些弱势者的帮助，最后将会成为审判的标准。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段经文，就是我郑重的告诉你们，既然你们没有为最微小的一个人做，就是没有为我做，这样的人要受永远的刑罚，至于那些义人，他们可以得到永恒的一个生命。所以我们可以从这段经文可以看到神是非常在乎这一个部分的，是否我们去成为那些需要的人的帮助。当我们坐在那些人的一个身上，就是坐在我们主的一个身上。而且他说用这些是成为一个审判的一个标准，也希望透过今天这样的一个经文成为你我时常的一个提醒。好，所以带给人盼望是每一个基督徒他所必须要去做的。所以我们可以思考我们生命当中是否曾经带给人 盼望，还是我的生命当中是常常活在抱怨当中，活在好像人每个人好像都对不起我，常常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思考模式。透过今天的经文，也期望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带给人盼望的人。耶稣所传的福音也包括医治的福音，耶稣一生的传道都跟医治有关，他怜悯人的一个病痛，他也看顾人的一个缺乏，他的医治不只是在肉体上，也在人的一个心理上，在灵性上医治需要的人。所以圣经当中我们可以常常看见耶稣，他常常跟那些被视为罪犯的人在一起，医治并接纳那些当时候被社会排斥的人。爱与接纳都包含在整个医治的一个福音当中。当我们为人的需要祷告的时候，我们也正式参与在耶稣的一个医治、安慰与恢复当中，这也是一种很美、很棒的一个服事。所以耶稣一生的作为就是福音的一个核心，福音的核心也可以就是说耶稣一生的服事，也就是传悔改的福音，带给人盼望，并且让人在心灵上还是肉体上得到医治。我们从耶稣的服事也可以看见他的权柄，看见他的怜悯与接纳。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有两个地方可以看见耶稣的医治是带有怜悯与接纳。在第一处的经文，就是在30到31节的地方，当时西门的岳母正在发烧，躺在床上，他们立刻把这事告诉耶稣。耶稣走到他的床边，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他的烧立刻退了，便起来服侍他们。第二处的经文是记载在40节到42节的部分。有一次，一个患麻风病的人来到耶稣面前，跪下来央求，只要你肯，一定能够使我洁净。耶稣此时动了慈心，就伸手去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那人的麻风病立刻消失，他就洁净了。在今天的经文这两处，我们看到耶稣他的医治是带有怜悯，是带有接纳的。我们知道耶稣他是大有能力的一个神，他要医治一个人，他不需要去摸那些病人，他只要一开口，他只要宣告，他就可以施行医治的一个神迹。但是在今天的医治所记载的都有一个共同的动作，就是耶稣他的手与被医治者的身体做接触。耶稣拉着西门的岳母的手扶他起来，他的高烧就退了。耶稣伸手摸了麻风病人的手，对他说：你洁净了。他就得着医治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他不只是医治生病的人他的肉体上的一个疾病，更重要的是耶稣他的医治是带有怜悯，是接纳的人，接纳这样子的一个人。特别是患麻风病的人，我们都知道当时候社会在社会上他是必须要被隔绝的，所以耶稣的医治不只医治了他肉体上的一个病，也恢复了他在社会上的一个关系，不只是身体恢复，社群的关系也得到恢复，让他能够得到接纳。当了传道之后，常常需要去医院探访，还是去 关心人，然后在探访的时候常常也需要为人祷告。所以当我还是和在传道，我们在为这些人祷告的时候，当我们握住他的手还是放在他的身体的上的时候，其实就是一种接纳，也是学习耶稣的一个样式，也是一种的一个安慰，一种很好的陪伴。有一次我跟教会的一群长辈外出户外活动，然后到一个景点的时候，突然之间要下车，我被一个长辈叫住，原来是他的那个安全带的扣环解不开。其实在前几站的时候大概有一次也是一直这样子，但是那一次可能比较幸运，还是没有扣得很紧，稍微用力拉其实就可以把它拉开了。但是第二次的时候就完全卡得很紧，完全是打不开的。然后在那边处理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这样过后，其实你可以看到长辈他从他的表情流露出非常的一个焦虑。然后我们打不开的时候就请求游览车的一个司机，然后他还去拿他的工具，然后他要去把另外一个椅子把它拆开，然后有间隙才能够去处理那个安全带。然后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也蛮长的，然后那个长辈他就来抓住我的手，就紧紧的一个握住，然后在当下我也伸我的手去握住他的手。然后在那个时候其实你就可以看到长辈他的那个安全感还是那种安慰。当下我自己觉得可以就是简单这样的一个握住他的手，这样就可以成为人的一个陪伴，可以带给他安慰。我自己也觉得蛮感动的，就是当我们学习耶稣的一个样式，我们去握住一个人的手，我们或许就可以成为一个人的一个安慰。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要去小看这样一个简单的一个动作，或是或许见面一个搭肩，阿父，我一定要做恩导啊那样啊，还是我们就是彼此的请安，还是在为人祷告的时候，我们按住他的手的时候，其实从这样的一个肢体，我们就可以感受上帝的一个爱在我们当中。所以每一个服事，我们都学习耶稣这样带有怜悯人、关心人，学习他的一个样式，无论是在陪伴、在祷告当中。我们都学习耶稣这样子的一个样式。再来我们也看到耶稣的服事是带有权柄的，从32节开始这样说，当耶稣治好西门岳母的发烧之后，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这样说，32节这样开始说，到了傍晚日落的时候，人们带着所有患病的、有鬼魔附身的到耶稣那里去，全城的人都聚在门前，耶稣就使许多患有各种疾病的人痊愈，又驱赶了很多魔鬼。他不准魔鬼说话，因为那些鬼魔知道他是谁。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人们带了一堆一些人来到耶稣的面前，当中有患病的，当中也有被魔鬼所附身的，然后耶稣使这些生病的人得到医治，然后又赶走了许多的鬼，然后耶稣不准魔鬼说话，因为魔鬼认识耶稣，知道他是谁。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的服事他是带有权柄的，是超越一切灵界的一个力量。我自己是第四代的一个基督徒，那我从小就在太平境教会长大，然后我的阿祖也是早期曾经跟着宣教师旁边在宣教的，然后他在教会也曾经当过长老。但是我自己对这样子的一个信仰，我并在年轻的时候其实并没有很特别的一个领受，还是非常的渴慕。虽然那时候一样是非常热心的参与在教会的服事当中，但是我一直觉得，还是我欠上帝哦，你给我这样的恩赐嘛，或者是哎呀、啊， 好像要有点像你看我看你的行李一样呢，大概用这样子的一个态度，这样的一个心态。然后直到有一件事情发生了之后，让我自己深深的一个警惕到，也真的是需要在信仰上好好的一个去追求，然后在主面前要悔改，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成为一个与上帝同行的人。那时候刚出社会的时候，我一开始是在舅舅的乐器行在那边上班，然后那时候是从事钢琴的调音维修跟乐器的贩售。然后我舅妈她也在教会担任长老，然后她在早期在太平境在属灵这方面也非常非常的一个追求，然后她也常行去关心一些需要的人，不论是心灵上啊精神上一些有一些需要的，她都会去陪伴他们。然后在那一阵子有一个我们一般讲看起来可能精神不是很正常的一个人，然后他其实也就是圣经在讲的鬼附，但是并不是那一种超级严重的那一种，有时候你看起来还蛮正常，还有时候被鬼附的时候就会很奇怪的一些事情一些动作。然后那一阵子我的舅妈都在陪伴他，那所以他也经常会到舅舅的琴行那边，那有时候他去那边坐一坐大概就是一波大概就是一个早上班就是一个下午。然后有一天他没有到乐器行去，然后他是打电话来找我舅妈，那时候刚好店里面都没有人，刚好就只剩我一个，然后我就接起电话来，然后他就说他的名字，他要找我的舅妈，我就说他不在。然后讲到这里之后，然后他突然就对我说了一句话，我觉得你不是一个真的基督徒。所以当时候你知道他大概不是大概他有被鬼附这样的一个情形，然后电话当中说你不是一个真的基督徒，我觉得你不是一个真的基督徒。然后觉得这好像是从撒旦而来的一个控告，就当场就吓了一下这样子，踢给我鬼。好，大家从那一件事情之后，你会开始去思考这样子的一个信仰啊。之前有说过，我曾经不是很渴慕去追求，然后圣经常常讲跟魔鬼还是灵界这样的一个势力，但是我是听天哀了。当那一次接到这个电话，说好像是真的哦。没有错，的确是真的。但是透过那一次之后，自己的信仰也开始慢慢的一个转变。那也是在教会的长老当中的一个带领下，在陪伴当中信仰这样子慢慢慢慢的一个追求。回应今天的一个经文，魔鬼知道耶稣是谁，所以魔鬼也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属灵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状态到底是怎么样的，里面的状态是怎么样的。所以在信仰这条道路上的一个追求真的是轻慢不得的。所以加拉太书六章七节有这样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所以从那时候被撒旦的一个控告指控开始，我就真的开始认真的去读经，开始慢慢的去追求这样子的一个信仰。当然上帝也在我人生的道路就一步一步的一个带领，所以我们才讲说凡事有上帝美好的旨意与计划。当你接到来自撒旦对你的控告，你会觉得这是上帝美好的旨意与计划吗？我想大部分人一定觉得不会，但是上帝就是透过这样的方式让你警醒。当你是他的儿女的时候，他会保护你，但是他透过这样的方式，可以讲我算是属灵的生命被重重的一击了。其实我切起来了，所以我们真的是在神的恩典当中，在这样的信仰当中，真的要渴慕的一个去追求。但是 就如同刚才所说的，或许我们遇到一些困境，但是它的确会是上帝美好的旨意与计划，因为在未来他的带领当中，我们不可知的一个未来，其实他已经都有美好的安排。上帝耶稣是带有权柄的，所以他来到世界上，他也终结了撒旦这样子的一个权柄，让人可以得到自由、释放、安息，更重要的是让人的生命可以得到改变。每一个敬虔、每一个渴慕神的人都会活在他的大能、祝福与保护当中。从今天的经文，我们也看到耶稣的一个静默。35节这样说：第二天清早，天还没有亮，耶稣就起来，独自走到旷野去祷告。我们从福音书的经文可以看到，耶稣经常在服事之后远离人群。我们知道耶稣在当时医病赶鬼，他施行这样的大能，很多人都跟在他的身边，他非常非常的受欢迎。如果以现在来讲，就是网络的声量很高，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看到现在这样的人都非常享受在那个声量当中，那种暗战的当中。但是耶稣他选择的是跟人不一样，他就是远离人群，那可以再一次的静默，再一次的思考，再一次的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他与上帝亲近，去领受从上帝而来这样子的一个旨意与计划。你在这当中可以借此休息，可以让上帝做修复、恢复的一个工作。所以当我们在教会服事的时候，记得也是要有静默、有休息的一个时间。无论是在身体的疲惫，还是在心灵你受创了，我们都给上帝时间，给上帝空间，让他可以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医治与恢复的一个工作。更重要的是，我们在主的面前这样的一个静默祷告，可以再次的与主相遇，然后在这当中也可以重新得力，再次的领受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计划或是呼召。我们看到耶稣他透过这样子的一个静默，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祷告之后，他继续走往他服事的道路，走往这个十字架的一个道路。我们透过这样的静默，我们也继续走在上帝为我们预备的一个道路上，或许是在关心人、陪伴人，还是传福音的一个道路上。耶稣的服事重要的是带来生命的改变，而每一个生命改变的人也要为主做见证，就如同在初代教会那些信徒一样，他们为主做见证，主就天天加添这些人给他们。当每个人我们都可以这样子为主做见证的时候，福音就可以广传，让许多的人能够因受洗而归主名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耶稣所重价所赎回的，因着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我们是否在主的面前认罪悔改，穿上按照上帝形象所做的新人，拥有一个新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得到更新改变之后，是否也曾经学习像使徒一样，像那些初代教会的人一样，为主做见证，将耶稣介绍给你周遭的人，介绍给你认识的人，让他们也能够认识这位又真又活的一个神？我们是否也让我们的生命也成为让别人受到感动，而让他也想亲近我们这个信仰，亲近我们的神呢？我们如果单单只是追求自己的想法，追求自己所谓的祝福， 还是我们单单所传的福音不是整全的福音的时候，我们会让十字架上种下的恩典变成廉价的恩典。之前看过西尹诺医师的一本书，当中有一篇文章是这样子说，这篇文章他所叙述的是一个来自于犹太民间的一个小故事。这小故事这样子说，耶稣在升天之后没有几年，有一天他突然想来到这个世界上看一看，所以他就伪装变脸让人认不出来，他就来到这个世界上。然后首先他遇到的是一个乞丐，然后耶稣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不积极的去过你的人生呢？这乞丐他回答耶稣说，我本来是一个瞎眼的，但是我被耶稣医治了之后，我的身体痊愈了，康复了，但是我后来并没有学好，我整天赌博，所以把所有的积蓄都花光了，加上我没有一技之长，所以我只能当个乞丐在这里来乞讨。耶稣听了他的回答之后，他就伤心的离开了。耶稣走走走走没有多久，他经过了两条巷子，他遇到了一个酒鬼，那个酒鬼醉倒在地上不省人事。因为不省人事，所以耶稣当然不会问他，因为他回答一定胡言乱语，所以耶稣就问了他旁边的人说，你的朋友为什么会醉倒在地上呢？为什么会这样子凄惨呢？他旁边的朋友就对他说，这个人他本来是患麻风病的人，但是有一天他遇到了耶稣之后，耶稣医治他的麻风病，他完全康复了。不只是康复了，耶稣也赐给他新的一个生命。很可惜，我这位朋友他后来吃喝玩乐花天酒地，就变成这样子的。然后耶稣听到了，就深深的叹了一口气说，唉，难道这就是世人回报我恩典的样子，是这样子吗？当然这一个故事是一个犹太人后来他所写的一个小故事，但是可以透过这个小的故事带给我们很大的一个省思以及反省，就是我们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来回应这位爱我们的阿爸天父，在回应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爱。我们是用什么样的服侍态度，我们是用什么样的生活态度来回应我们的天父。耶稣的服侍，耶稣的传的福音，就是带来生命的改变，他也带来医治，他也带来盼望，他渴望我们每一个人因着他拥有一个全新的一个生命，他也渴望我们每一个人用我们全新的生命，我们可以为他做见证，就如同初代教会一样，当我们每一个人为他做见证的时候，福音就可以广传。期盼今天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分享，我们不要让十字架上重价的恩典变成廉价的恩典，我们只单单追求自己的一个享乐，追求自己的一个益处，盼望我们的人生可以因为耶稣而得到改变，也盼望我们能够无论是你用什么方式服侍主，还是你在什么样的合场 你去服侍人，我们都学像耶稣的服侍，这样的服侍是用生命的一个服侍。无论你是在小组、在团契、在教会任何一个单位，希望我们都能够发挥生命的影响力，也期望我们的服侍不要缺少为主做见证这一项。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福音就因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摆上每一个人的见证，也能够大大的希望，大大的一个广传。我们用这首诗歌来成为我们今天的祷告，以及我们回应上帝对我们的一个爱。他重价赎回了我们，我们在服事上不单单只是形式上，更重要的是我们用生命学耶稣的样式，用生命来服事，来服事我们的神，服事我们周遭需要的人。
Yeah.
当我从底下站到台上要来分享的时候，我其实每一次我都非常珍惜上帝给我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就如同这一首诗歌在第二节他所第二句所提到的，叫我这不配的人凭信得救。我自己都觉得自己是那么曾经是那样子的不配，但是主的拣选、主的医治、主的恢复、主的带领，让我今天能够成为他的仆人，能够今天能够站在台上与大家分享，不是因为我很厉害，不是因为我的才能，乃是上帝的恩典。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我真的是曾经是一个很怕跟大家跟人在众人面前讲话的一个人，但是主他一步一步的一个带领，先从调整我的一个生命开始，透过魔鬼撒旦这样子的一个控告，透过再次的一个提醒，让我清醒，让我真的知道我是多么一个不配的人，在这样的一个信仰的一个道路上。但是我相信这位又真又活的神，他降临在我们每一个人当中，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软弱的时候，只要我们向他祈求，他的恩典必与我们同在，他的恢复也必与我们同在，他的盼望也必与我们同在。我们同心来祷告。爱我们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主因你是那样子的爱我们，我们是那样的一个不配的，但是你却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你却呼召我们成为你的仆人、你的器皿，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有不同的旨意与计划，等着我们去服侍你、服侍人。主，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知道你所传的福音是悔改的福音，是带来盼望的福音，是医治的福音。你在福音书当中，我们也看到你施行医治、施行医病赶鬼。你在今天当中，若是有人心灵上软弱的、身体有病痛的、软弱的，主，我恳求你的圣灵，你医治的大能今天就降临在这当中。你按着每一个人的需要，你医治他们。主，你在福音书当中，你医病赶鬼，让很多人恢复得到自由，被掳的得释放。主，今天你也将这样子的一个福分在我们每一个人当中，让我们心灵无论是被捆绑的还是有重担的，我们都因着今天我们的祷告，我们向你的呼求，主，你就恢复我们每一个人心灵上的平安与自由，还是在肉体上的一个得着医治。主，我们不单单只是领受这样子的一个福音，也恳求主你使用我们每一个人，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为主做见证，如同初代教会一样，因着每一个信徒的一个见证，主，你就赐下那众多的人家庭人数天天在他们的当中。主，福音的广传就是因为每一个相信他的人愿意为主做见证，所以你就将那样子的一个呼召、那样子的一个使命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上。主，谢谢你透过今天的一个分享再次提醒我们，我期望这样的一个分享成我们的帮助，让我们透过耶稣的服事，我们也学习我们如何用生命学习来服侍，学习耶稣的样式，献上自己，完全的摆上这样的一个服侍。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名求，阿们。我们再次用这首副歌、这首诗歌的副歌来回应神，
让我赞美最亲爱的主，让我敬拜最亲放心，让我父亲背靠双手，而祷告背景要靠，让我
们对你也顺服的样子。
让我学习顺服，以圣洁为装。
我们再次宣告。
让我学习顺服，以圣洁为装。
大家请坐，也愿神的平安与我们同在，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天，也愿我们的每一天都能够为主来做见证。